班江署蒋平和白面判官柳青，为了寻找大人严查散，误走鲁家林，没想到遇上多年的老朋友铁戟大将鲁忠贤，哥仨见面亲热的不得了。鲁忠贤在正厅设宴款待两个兄弟，正在谈话之时，门外响起脚步声，一推门进来个小孩。蒋平和柳青借灯光一看，乐了，心说这不是在村外树林里遇上放牛的那小孩吗？哦，他也是这家的。可正在想的时候，这小牛官也看见蒋平和柳青的，就一愣，就想往外退。鲁忠贤把酒杯一蹲，进来，畜生，一点礼貌你都没有，没看见这坐着朋友吗？还不过来见礼。这小牛官还真听话，用嘴叼着袖子，低着头来到柳青和蒋平近前，往那儿一戳，不知道叫什么好。鲁忠贤满脸怒气，哼，你瞅你这个熊架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是番江叔蒋平，你蒋四叔，这位是白面判官柳青，你柳大叔，还不过去见礼。这小牛官看了看，然后这才跪倒磕了仨响头，等磕完了，他压低声音跟蒋平说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我外面你看见那事儿，可啊别跟这老头说啊。一看呢，这人就半傻不见的，按理说这是背人的话，但是屋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蒋平也乐了，哈哈哈，我不说。老哥哥，这谁呀？这是，哎，别提了，家门不幸，出此逆子，傻不傻，奸不奸的，这是我儿子，叫鲁世杰。哎呦，我说老哥哥，您的心可够狠的，您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怎么还叫他放牛呢？哎，一言难尽啊，让他念书他不好好念，让他写字他又不会写，一天净捅毛蛋呢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我豁出俩钱儿，买了几十头牛叫他放，站着个身子，以免给我惹祸招灾。哦，您认为叫他放牛就不能惹祸了？我亲眼目睹，这祸惹的都到天上了。
哦，
四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嗨，你听我道来。蒋平这肚子也装不了事儿。另外，他跟鲁忠贤关系密切，有话焉能不说呢？他就把在路上所遇一切向鲁忠贤讲述一遍呢。当他说到鲁世杰跟一伙骑马的发生冲突，他把骑马那个公子腿给掰折了，把手下人给打伤了，把这件事一讲，鲁忠贤好像没背过气去。
哎呀，坏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
蒋平没想到铁戟大将会急成这样，要早知这样就不说了。老哥哥，老哥哥，您怎么了？ 不该说，我不该说。四弟呀、啊，并非哥哥着急呀、啊。刚才我跟你说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离我这十里地，有一个庄村叫东鲁家林，住着个人叫闪电手范天宝。那范天宝身手武之令，全手就要命，那乃是江洋大盗，海洋飞贼。他们家就是大贼窝子，是夜聚明散呐、啊，罗铎什么坏事都干了，只是知道哥哥我有点小名气，跟我井水不犯河水。他也有个宝贝儿子叫范大郎，一家人爱如珍宝啊。这范大郎倚仗他爹的势力，横行乡里，做尽了坏事。但是有一条，他绝不上我这西鲁家林来捣乱来。你说这个事怎么这么巧？怎么碰上我这傻儿子了？把人家的儿子腿给掰折了，闪电手范天宝能答应吗？非得找我拼命来不可。二位贤弟，请想，我这么大岁数的，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，我能斗得过人家吗？看来我这一家老少性命难保了，这简直是闭门家中坐，祸打天上来，都是这个冤家给我找来的。我要不活着了，我非掐死他不可。说着一把把鲁世杰拉过来，老头是举手就打。这饭还有个吃吗？柳青跟蒋平赶紧把筷子放下，过来就劝架。蒋平的嘴都能说呀，老哥哥您消消劲儿，您听我说，说完了您再打。就这么给劝住了。柳青把鲁世杰护住，蒋平挨着鲁中贤说，我哥哥，嗨，可惜您当年还当过边北辽东的副将，遇上这么点事儿您就掰着不开了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呀？再者一说了，那范天宝他也不是三头六臂，他也不吃活人，而况且还让我们哥俩遇上了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半时不走，就住在家里头给您解决这件事儿，多咱平息了，多咱我们离开，您看这怎么样啊？范天宝不答应，我找他辩理去，让他提出公平合理解决的办法。如果他要蹬鼻子上脸，他不好惹，我们还不好惹呢。我凭着官府的龙鞭信票，我还要捕盗抓贼。这蒋平绝非说大话，经过他这么一说呢，鲁仲贤满脸的愁云这才散去。老四啊，哥哥我太感谢了，要不是你们哥俩及时赶到，我家就有灭顶之灾呀。老四，哥哥可不是赖着你们，在这个事儿没解决之前，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我，肯定不走。我说哥哥，这一耽误你看这顿饭都没吃好，现在我叫厨下重新备席，不必了，回回勺热一热就行了。可在二次吃酒的时候，蒋平看看鲁世杰，我哥哥，那么你就这么一个傻儿子，将来你打算怎么安排他的？嗨，胡了八图度春秋吧，像这种货他能干什么呢？所幸我家有点财产，我死之后就叫他吃呗，多咱吃尽了，是死是活你就依靠他自己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可是下策，您呢应当给他安排好了，就是有那一天 你死也瞑目了。
老四，哥哥不是赖你啊，你能不能替哥哥想个办法，给这孩子安排一条出路？你们开封府认识的人也多。
这柳青在旁边插话：“我四哥，你别长着嘴净说人家。既然咱跟鲁德哥不错，你就得替鲁德哥分忧解愁。我看呢，你收这孩子当个徒弟得了，你带到开封府去，不就替老哥哥解决了难题了吗？”“
对呀，老四。”“
这无论如何你可得答应。
好啊，快过来拜师。”蒋平一看，真哎呀，我自己编了个口袋把我自己装在里头了。好吧，谁让我大慈大悲的心肠呢，既然这么说我就收个傻徒弟吧。四爷还挺稀罕这孩子。
哪知道出乎意料之外，鲁忠贤叫他过来拜师，鲁世杰还不乐意。他翻着小眼睛看看蒋平：“我不干，你瞅他那小脑袋跟咸菜疙瘩差不多。”“
胡说，还不跪下认罪。”
蒋平乐的是前仰后合：“
啊，你嫌我脑袋小啊？
孩儿，这师傅有没有能耐不在脑瓜大小。
嗯，
你不是瞧不起我吗？今儿个我露一手叫你看看。”“
露什么？咱俩摔一跤。你要能摔过我，我啊就拜你为师。”“
好啊，等着吃完了咱爷俩上院里摔跤去。我要摔不过你，我拜你为师。”
等吃完了到院了，这雨呢也不下了，砖铺的地这砖都潮乎乎的，一点尘土也没有，正好比武。鲁忠贤一皱眉：“四弟呀，你这何苦来的？他是个傻子，他说话是招头不招脑，大概惹你生气了。你放着茶不喝，你跟他折腾什么劲？”“
哎，老哥哥，我就这么个性子，人呐，非得这么活着才有意思呢。其实我一点都不生气。再者一说呢，我要想收徒弟，我不把他制服了，他能听我的吗？别疼儿子啊，您在旁边看着热闹。”
这蒋平把外衣闪了，拉了个架子往那一站。鲁世杰这家伙魂天魂地的，他管这个。蒋平等站好之后，他使了个恶虎扑食，呜就扑过来了。“
小脑瓜！”
伸出两只手抓蒋平的肩头。蒋平知道这孩子这个力气才大的，叫他抓住可就坏了。四爷一扁身子，冷不丁往下一蹲，使了个黑狗钻裆，滋溜在鲁世杰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。等也过去了，把枣核脑袋往上一扬，一顶鲁世杰的屁股，你刮下吧你！鲁世杰把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到上身了，两腿无根，也没防备这手，整个一个干头哗就摔到花池子里，把脸也抢破了，胳膊肘手掌子也秃了皮了。这鲁世杰可不干了：“
啊，好！你摔我！”
过来二次扑蒋平。四爷说了一声：“
来得好！”
往旁边一闪身，底下使了个扫堂腿，正挂在鲁世杰脚面上，咵又一个跟头。还没等鲁世杰站起来，蒋平过去把他的腰带子脖领子给抓住，一转身把他撇出去有一丈多远。你别看蒋平没劲儿，这使的是巧劲儿啊！咱这么说，一眨眼的功夫，蒋平摔了鲁世杰16个跟头，最后把鲁世杰摔得起不来了。“
哎呀，我的腰啊！”“
起来起来，不服气儿接茬摔。”
在这把你摔得天亮，别摔了，那大肠都蹲折了。把鲁忠贤也逗乐了，心说老四这嬉皮笑脸可够狠的，看这意思是真摔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，你要给我摔没了，我不绝了后。这会儿龙贤把脸往下一沉，师姐你还不过去给老师磕头吗？这回你服不服？哎呀娘啊，服了，天安底下数我师父能耐最大啊，老师请上，我给师父磕头了。蒋平这才高兴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，往后能听我的吗？听我亲爹的话啊，不听也听你的。
嗯，
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，不叫你干什么你不准干。如果你不听老师的话，我就照这样的摔，我把你摔死，懂吗？都懂了，别摔就行。哎，好了。 鲁忠贤大喜，赶紧命人把儿子领到后屋洗了个澡，把摔破的地方包了包，然后换了套衣服重新归座。但是没谈了几句话，鲁忠贤又想起那个茬来了。四弟，你说范天宝不答应咱们怎么解决呢？
老哥哥，刚才我想了，今儿晚上你们家就有场热闹了
啊。此话怎讲？
嗨，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，这范天宝是个贼呀，一家人千顷地一根苗，就守着个范大郎。范大郎的腿让你儿子给撅折了，他能完得了吗？如果他禀报官府，官府不见得给他做主，他也不敢。像他那号人敢进关吗？自然不能。可怎么办呢？他就得暗中下刀子。肯定今儿晚上他得派人来啊，或放火或杀人，好给他儿子报仇。
鲁忠贤一听脸就变了，那么老四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
我也替您想好了，一会儿咱吃完了喝完了呢，您就回屋睡觉，放心大胆的把衣服脱了睡香觉，外边的事情交给我们哥俩，天塌下来没您的事儿。我有一个小要求，您把您这儿子看住，千万别叫他出来闯祸。另外呢，告诉手下的家人，不管是谁，紧闭门户，不准看热闹，不然要出了事儿我可不管。
老四啊，这么大的事交给你们哥俩。
嗨，我们哥俩呀都不用都出来，有半拉人就糊了过来了，您就放心就得了。
鲁忠贤知道蒋平不是说大话，也就点头同意了。这阵儿快到三更天了，鲁忠贤急忙把家人都集合起来，告诉他们赶紧回去睡觉，紧闭门户，谁也不准出来，家人领命。然后鲁忠贤领着鲁世杰奔内宅，其实鲁世杰单独有间房子，今儿晚上例外让他搬到老头的房中来睡。等鲁忠贤见着老伴儿，把前边的事情讲述了一遍，老伴儿老实巴交的，吓得体如筛糠。哎呦，这一说今天晚上非出事儿。
嗯，
差不多，咱们两个人把这个冤家看住，可不准他出去。让鲁爷把衣服扒光了，在老头老太太当中盖着一床被。鲁忠贤可没脱衣服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把多年没用的那对铁戟戳到茶几旁以防万一，灯光纸面摘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，翻过头再说蒋平和柳青。吃饱了喝足了，
两个人就住在前厅，家人早把被褥铺好了，还给沏了壶艳茶，摆了两盘点心。柳青在里边斜身躺着，蒋平坐在外边一边喝水一边想心事。这柳青就说：“四哥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呢，没事找事，要没点事压着你，你浑身难受啊。此话怎讲？我说，你说你今天晚上把整个事都揽到你头上，你何苦来呢？你屁股没擦净，你知道不？咱们这次来可不是溜达，咱是寻找钦差大人严查散。现在大人下落皆无，结果咱们又跑这管闲事来了。你这心怎么这么宽敞？哎，我柳青啊，此言差矣。咱们跟鲁德哥有交情啊，你说碰巧了，这事儿遇上了，能不管吗？那还够两撇儿吗？我柳青，我还想咱们斗范天宝能不能从他身上打开缺口，查出沈中原的下落，把大人给找出来。反正瞎猫碰死耗子，碰碰试试。
柳青说够呛，我估摸着大人不会落到这一方。
这哥俩就在这谈话，谈着谈着，
蒋平的小眼睛越瞪越圆，冲柳青用手比了一下子，那意思别说话。柳青多警觉，马上不言语了。
阮伯丁就听这个房声，有人。
哥俩一转身，噗噗，把屋里的灯光直灭。
柳青从床上下来，把鬼头刀就拽出来了。
蒋平就拽出分水峨眉刺，一个手窗户，一个手门，从这门缝和窗户缝往外观察，能有三分钟之后吧，就听这个房上微微有点响动，噌噌，跳下俩人来，轻飘飘落到院中。哥俩看得清楚，这俩人全是女的，从这个体型、个头、动作看出来了。后来仔细一看，的确是女子。妹妹说：“来的谁呀？”闪电手范天宝的俩媳妇儿，亲姐俩，一个叫喜鸾，一个叫喜凤。因为范德郎的腿被鲁世杰给撅折了，家人们也被打伤了。逃回老范家，见范天宝这么一说，范天宝那个火甭提有多大了，拍桌子跺脚，破口大骂呀：“鲁忠贤呐，我跟你一无冤，二无仇，你为什么主使你儿子伤了我儿子？老匹夫，你欺人太甚了，我绝跟你完不了。要依着他，马上集合队伍，就找鲁忠贤来拼命。”被喜鸾给拦住了。这喜鸾呢，智谋还挺多。他说：“丈夫，你这么做错了。你白天聚众去打，这官府必然干预，对咱们带来不方便。不想出气吗？你何必白天兴师动众呢？晚上去不一样，到那把他一家子斩尽杀绝，不留下蛛丝马迹，官府也不知道是咱干的。你说那有多干净？”结果被喜鸾劝说的范天宝这才把火压住，马上找人给儿子接腿。一看呢，这伤势可够重的，这条大腿给撅折了三节，一年半载的不见准好，就好了以后能不能留下残疾还很难说。这范天宝一手捶床，把旁边恨的：“怎么这天还不黑？ 怎么还不黑呀？
等啊等啊等啊，到定更天，一家人做好准备了。范天宝告诉俩媳妇儿：“你们先去，我把家安排安排，然后就去。因为把老鲁家杀绝了，就是几十条人命了。咱们能不能在这儿待还很难说，实在不行带着儿子另挪个窑，连这种准备都有了。所以他俩媳妇先来的，这俩女子也是女贼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无一不精。他们认为这鲁忠贤有什么了不起，60多岁了，不错，你是武将出身，当年做过边北辽东的副将，可你那点功夫是马上的功夫，弓刀石马不见，举举沉东西拉了硬弓可以，高来高去你不懂啊，你我们要宰你不费吹灰之力。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这还来了个柳青跟蒋平，也该着他们倒霉。他们从房上跳下来之后，正在寺外观察，蒋平凑到柳青近前：“
兄弟，今儿晚上咱哥俩交了好运了啊！嘿嘿嘿，来俩女的，你一个我一个，你要哪个？哎，废话，什么时候还开玩笑？哎，打仗咱也一对一呀。”
柳青说：“这么办，我对付那个稍微高点的，
那小个给我来，随我来。”
蒋平说到这儿，冷不丁把门拉开，哗，腾腾，好像狸猫扑鼠一般，哥俩就窜出去了。蒋平把小脑瓜一晃，喊了一声：“呆，胆大的女贼，儿往哪里走？”